他讲道，我们一起发现了 DA 的活动，幸亏有小精灵多比的报告，大多数人及时逃离了有求必应屋，但哈利不幸被我们一起抓住了，他要把他带往校长等不利多的办公室。几分钟后，他们走到石头怪兽那里，哈利想知道还有多少人被抓住了。他想到了多恩，威斯莱夫人会杀了他，还想到要是在普通巫师等级考试之前被开除，赫敏会是什么感觉。这是西莫第一次参加聚会，那位有了那么大的进步。滋滋蜜蜂糖，我们立即有节奏地说。石头怪兽跳到一旁，后面的墙壁裂成了两半，他们走上正在移动的石头楼梯，来到了光亮的大门前，门上有一个狮身鹰首兽门环，但是我们立即没有费功夫敲门，他紧紧抓着哈利，迈开步子径直闯了进去。办公室里挤满了人，邓布利多表情安详地坐在桌子后面，修长的手指的指尖合在一起，麦克教授直挺挺地站在他身旁，表情非常紧张。魔法部长康奈利夫妻站在炉火旁，兴奋地前后轻轻摇晃着，显然很满意现在的局面。金斯莱沙克尔和另一个巫师像警卫一样站在大门两旁，那个巫师外表强壮，硬直的头发留得很短，哈利从来没有见过他。长着雀斑戴着眼镜的波西威斯莱在墙边激动地走来走去，他手里拿着一支羽毛笔和一卷厚厚的羊皮纸，显然是随时准备记录。今天晚上，男女老校长们的肖像都没有假装睡觉，他们都很警觉严肃注视着下面的动静。哈利一进来，几个老校长就飞进临近的画框和邻居，急切地摇起了耳朵。身后的大门关上以后，哈利甩开了紧紧抓着他的武姆利奇。康奈利夫妻怒气冲冲地瞪着他，脸上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好啊，
他说，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哈利鼓足全部勇气，狠狠地瞪了夫妻一眼。他的心脏跳得飞快，可是头脑却出奇的冷静清醒。
他正在返回格兰芬多塔楼的路上，
我们理解说，他的语气里有一股很不得体的兴奋劲儿。当他在门厅里看着特里洛尼教授因为悲伤而崩溃的时候，哈利也听到过同样冷酷无情的快乐语气。
马尔福那孩子把他堵住了。
是吗？是吗？
弗吉赞赏地说，
我得记得告诉鲁修斯。好了，波特，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吧。
哈利拿定了主意，想要轻易地回答知道。当他瞥见邓布利多的表情时，他已经张开嘴巴将这个词说出了一半。邓布利多没有直接看着哈利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紧挨哈利肩膀上方的一处地方，但是当哈利望着他时，他轻轻摇了摇头，动作小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。哈利说到一半改了口，知不道。
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
弗吉说，不知道。哈利坚决地说，
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儿？
对，我不知道，哈利说。夫妻疑惑地看了看哈利，又瞧了瞧我们李奇教授。哈利利用他这一瞬间的疏忽，又偷偷瞥了一眼邓布利多。邓布利多用最轻微的动作朝地毯点了点头，稍稍挤了挤眼睛。
那么你不清楚，
夫妻用毫不掩饰的挖苦语气说，
为什么我们的一起教授带你来这间办公室吗？你没有发觉自己已经违反了校规吗？
校规？哈利说，
没有。那魔法部的法令呢？
弗吉生气地换了个角度问道。起码没有违反我知道的法令，哈利泰然自若地说。他心里还在飞快地通通直跳，为了看看夫妻血压上升的样子，说这些假话还是挺值得的。 但是他看不出来自己究竟怎样才能逃脱他们的处罚。要是已经有人对我们力气泄露了 DA 的情况，那么他这个领头人也许马上就要收拾行李走人了。
那么你是头一次听说？
不解说，现在他的语调充满了怒气。
在这所学校里发现了一个非法的学生组织。
是啊，没错，阿里说，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就像他一无所知，非常惊讶似的。
部长，我觉得，我们立即在哈利身旁柔和地说，如果把检举人带来，也许我们的进展会快一些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去吧。
波吉点点头说。我们立即离开屋子后，他不怀好意地扫了邓布利多一眼。
什么都顶不上一个好证人，对吗，邓布利多？
对极了，康奈里。邓布利多点点头，声音低沉地说。大家等待了几分钟，谁也不看谁。然后哈利听到身后的门打开了，我们立即从他身旁走进屋子，手里紧紧抓着秋张那个卷发朋友的肩膀，那是玛丽埃塔。他用双手捂住了脸颊。
别慌，亲爱的，别害怕。
我们立即教授轻轻拍着他的后背，柔和地说，
现在没事了，你做得很正确。部长对你很满意，他会告诉你妈妈，你是个乖女孩。部长，玛丽埃塔的母亲。
他抬眼望着父亲补充了一句，
是魔法交通斯菲洛网办公室的埃克莫夫人，你知道她在帮我们监视霍格沃茨的炉火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
父亲热情地说，
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嗯，好了，讲讲吧。快点，亲爱的，抬起头，别怕羞，让我们听听你。老天哪！
玛丽埃塔抬起头时，夫妻被吓得向后一跳，差点跌到炉火里。他骂骂咧咧的，猛跺自己开始冒烟的斗篷下摆。玛丽埃塔哀嚎一声，把长袍领子扯到了眼睛下边。但是没等他这么做，大家就已经清楚的看到，一连串密密麻麻的紫色脓包已经爬过他的鼻子和脸颊，呈现出告密声这个词，让他的脸变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
现在别担心这些斑点了，亲爱的，
乌姆利奇不耐烦地说，
把袍子从嘴巴上拉下来，告诉部长。
但玛丽埃塔又闷声闷气的哀嚎了一声，拼命的摇着脑袋。
哼，那好吧，你这个傻丫头，我来告诉他们。
我们立即没好气地说，他迅速换上令人作呕的笑脸，说道，
是这样，部长，今天晚上这位埃克姆小姐在晚饭后不久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对我说她有些事情要告诉我。她说如果我进入八楼的一间密室，就会发现一些对我有好处的事情。据说这间密室有时被称作有求必应屋。我进一步盘问他时，他承认那里有某种聚会。遗憾的是，当时这些毒咒。
他朝玛丽埃塔藏在袍子里的脸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
开始起作用了。他在我的镜子里忽然看到自己的面孔后，就伤心的没有办法再跟我多讲了。
是这样，
父亲说，他带着一副自以为和蔼慈祥的表情盯着玛丽埃塔。
你去通知了我们利奇教授，亲爱的，你这么做可真勇敢，你的行为十分正确。好了，你愿意跟我讲讲在聚会中发生了什么事吗？聚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有谁在场？
可是玛丽埃塔不愿意开口，她只是又摇了摇脑袋，吓得瞪圆了双眼。
我们有没有破解咒对付这个？
夫妻朝玛丽埃塔的脸打了个手势，不耐烦地问我们立即，
好让他自由自在地讲话。
我还没能找到，
我们立即不情愿地承认道。赫敏使用咒语的能力使哈利心里涌起了一阵自豪感。
不过他不开口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替他说下去。哼哼，你也许还记得，部长，我在十月份向你报告过，波特曾经在霍格莫特的猪头酒吧和许多同学会面。
这件事情你有证据吗？麦克教授插了一句。
我有威力威德性的证词，米雷瓦。当时他正巧在酒吧里，他身上确实缠了很多纱巾，但是他的听力完全没有受到损害。
我们李奇洋洋自得地说，
他听到了波特说过的每一句话，急忙直接赶到学校向我报告。
哦，
原来就是为了这件事，他才被免除了被他制造的厕所污水回涌事件的起诉。
麦克教授扬起眉毛说，
我们的司法系统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，无耻的堕落。
在等布利多桌子后面的墙上，一副红鼻子胖巫师的肖像吼道，
在我那个时代，魔法部从不和卑鄙的罪犯做交易，绝对不会，他们从不会这么做。
谢谢你福斯哥，说这么多就够了，邓布利多平和地说。
波特与这些学生聚会，我们李奇教授接着说，是想说服他们加入一个非法团体，这个团体的目标是学习一些咒语和诅咒，魔法部已经将那些咒语和诅咒裁定为不适合学生。
我认为你会发现自己在这一点上搞错了，多罗雷斯。邓布利多轻声说，半月形眼睛耷拉在他歪扭的鼻子上，他正从眼睛上方盯着我们李奇。哈利望着邓布利多，他想不出邓布利多该怎么说才能替他解围。如果威利威德逊确实听到了他在猪头酒吧里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那他自己就完全没有出路了。
啊哈！
夫妻说着，又在踮着脚蹦蹦跳跳。
好啊，为了给波特解围，又编出新的奇谈怪论了，请让我们听听吧。那就接着讲吧，邓布利多，接着讲啊！是威利威德逊在撒谎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那天在猪头酒吧里是和波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啊，要么就是往常那种简单的解释，说什么时间逆转了，一个死人复活了，还有两个无形的摄魂怪，真可笑。
波西威斯莱放声大笑起来，
哎呀，讲的真好，部长，讲的太好了。
哈利真想踢他一脚，可他惊讶的看到邓布利多也在温和的微笑。康乃利，我既没有否认，也没有肯定哈利那天是否在猪头酒吧，是否想招募学生参加黑魔法防御小组。我不过是想指出，多罗雷斯暗示那样一个小组在当时是非法的，是完全没有道理的。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，直到哈利的霍格莫德聚会两天后，魔法部取缔所有学生社团的法令才生效，所以他在猪头酒吧时没有违反任何规定。波西看上去好像被很重的东西迎面敲了一下，夫妻才跳了一半就张大嘴巴不动了。我们立即头一个回过神来，
这些都不错，校长，他亲切的笑着说，但是如今我们实施第24号教育令已经将近6个月了，虽然第一次聚会没有违法，但从那以后所有的聚会肯定都是违法的呀。
这个嘛，邓布利多一边说，一边从交叉在一起的手指上方既礼貌又感兴趣地打量着他。如果他们确实在这项法令生效后继续聚会，那他们当然有可能违法。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后来还有这种聚会呢？在邓布利多说话时，哈利听到身后响起了沙沙声，甚至还觉得金斯莱在小声嘀咕着什么。他可以发誓自己感到有什么东西在身边扫过，这种东西非常轻柔，就像一阵风或者鸟的翅膀，但是当他低下头时却什么也没有看见。
证据，
我们立即重复地说，他满面笑容，就像丑陋的癞蛤蟆。
你刚才一直没在听吗，邓布利多？你认为埃克玛小姐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
哦，他能跟我们说说这6个月里的聚会吗？ 邓布利多扬起眉毛说，我记得他好像只告发了今晚的一次聚会。
埃克曼小姐，
我们立即马上说，
告诉我们这些聚会延续了多长时间。亲爱的，你只要点头摇头就行了，我能肯定这么做不会让那些斑点更严重。在过去的六个月里，这样的聚会定期举行吗？
哈利感到胃里猛地一沉，完了，他们找到了最确凿的证据，连邓布利多都没有办法推脱了。
是要点头摇头就行了，亲爱的。
我们立即哄劝玛丽埃塔说，
好了，快点，这样不会重新激活咒语的。
屋里的人都在盯着玛丽埃塔的上半个脸，在拉起的长袍和蜷曲的刘海之间，只露出了他的双眼，也许仅仅是火光造成的错觉吧。他的眼神很古怪，显得很迷茫。接着哈利大吃一惊，玛丽埃塔居然摇了摇头。我们一起瞥了夫妻一眼，然后又看着玛丽埃塔。
我觉得你没有听明白这个问题，对吗，亲爱的？我是在问你过去六个月里是否经常参加这些聚会，你参加了，对不对？
玛丽埃塔又摇了摇头。
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啊，亲爱的？
我们立即恼火地说。我认为他的意思很清楚，麦克教授严厉地说，
过去六个月里没有什么秘密聚会，是这样吗，埃克曼小姐？
玛丽埃塔点了点头。
可是今晚有一次聚会，
我们立即气急败坏地说，
有一次聚会，埃克曼小姐，是你告诉我的，就在有求必应屋里，波特是头头，就是他，波特组织了聚会，这个波特。你为什么老是摇头啊，你这个死丫头？
这个嘛，通常人们摇头的时候，麦克教授冷冷地说，他们的意思是不，所以除非埃克曼小姐是在用一种人类不了解的肢体语言。我们立即教授抓住玛丽埃塔，使劲把她翻过来，面对着自己开始猛烈的摇晃她。眨眼之间，邓布利多已经站起来扬起了魔杖，金子来冲了上去。我们立即向后一跳，放开了玛丽埃塔，她的双手在空中挥舞着，就像被烫伤了似的。我不允许你粗暴地对待我的学生，多罗雷斯，邓布利多说，他的脸上头一次现出了怒色。
你应该冷静些，我们利奇夫人。
金斯兰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，
现在你不该给自己惹麻烦。
不，
我们利奇气喘吁吁的说，抬起头瞥了一眼金斯兰高大的身影。
我的意思是，是的，你说的对，沙克，我失态了。
玛丽埃塔就站在我们立即放开他的地方，我们立即突如其来的粗暴行为好像并没有吓着他，但是他也没有为自己被放开而松了一口气，他的眼神还是那么古怪迷茫，手里紧紧攥着搭到眼睛下面的袍子，直勾勾地盯着前方。哈利突然想起金斯莱刚才在小声嘀咕，而且自己还感到有什么东西从身旁掠过，这些事让他产生了怀疑。
多罗雷斯，
父亲说，他摆出了要彻底解决问题的神态。
今晚的聚会，我们能肯定有这次聚会吗？
是的，我们立即镇定下来说，
是的，是这样。埃克曼小姐给我通风报信以后，我立刻前往八楼，同时带去了几个值得信赖的学生，以便当场抓到那些参加聚会的人。可是看来在我到达以前，他们预先得到了警告，因为我们到达八楼时，他们正在往四下跑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的名字我都掌握了。帕金森小姐冲进了有求必应屋，替我看看他们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。这间屋子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证据。
让哈利惊骇的是，他从衣袋里抽出了钉在有求必应屋墙壁上的名单，把它递给了父亲。
一看到这份名单上有波特的名字，我就明白我们是在和谁打交道了，
他柔和地说。
太棒了，
父亲说，脸上绽出了笑容。
太棒了，朵罗雷斯，我来瞧瞧。天哪，
他抬眼望着仍旧站在玛丽埃塔身旁 手里轻轻握着魔杖的邓布利多。看看他们给自己起了什么名字，弗吉轻声说，邓布利多君。邓布利多伸出手，从弗吉手里拿过那张羊皮纸，他注视着赫敏几个月前草草写下的标题，有一阵似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然后他笑着抬起了眼睛。看来一切都完了，他简短地说，请问你需要我写一份书面供词吗，康奈利？要么当着这些证人做出陈述，是否也就足够了？哈利看到麦克和金斯莱对望了一眼，两人的表情都很焦虑，他不明白眼前是怎么回事，夫妻显然也不明白。陈述，夫妻缓慢地说，陈述什么意思，邓布利多？我不明白。邓布利多君，康奈利，邓布利多说，他在夫妻面前挥动着那份名单，脸上仍然挂着笑容，不是波特君，而是邓布利多君。
可是，
夫妻脸上突然闪现出醒悟过来的表情，他惊骇的向后退了一步，大叫了一声，就从炉火旁跳开了。
你，
他小声说，又一次猛跺自己那件在冒着烟闷烧的斗篷。没错，邓布利多愉快地说，
这是你组织的。
是我组织的，邓布利多说，
你招募这些学生参加你的军队。
本来今晚应该是第一次聚会，邓布利多点点头说，只是想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跟我合作。当然了，现在我明白了，邀请埃格玛小姐是个错误。玛丽埃塔点了点头，夫妻看了看他，又瞅了瞅邓布利多，他的胸脯在不停的起伏。
那你确实在密谋反对我，
夫妻嚷嚷道。没错，邓布利多高高兴兴地说，邓布利多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下回再讲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参与每周的《哈利波特》时间节目有奖收听活动。如果您答对本节目每周提出的问题，并写信告诉我们，我们将定期抽出幸运听众，奉送精美的奖品。来信请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第六频道文艺部收，邮编250062。听众朋友，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节目监制尚焕霞，总监制张新刚、杨昭霞。感谢您的收听，《哈利波特》时间节目首播12:30，重播19:30。
中播1251，
山东广播第六频道，
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。
如果错过收听时间，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-503-6320，
通过电话点播收听。
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。由雨峰为您。